一同翻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应许。我们不单是学圣灵神学，让我们经历圣灵的大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让第八节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同来读，没有人请坐。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们，我们上礼拜讲到灵恩的第二波的一些的背景跟预备，神用了很多的仆人，包括许多独立的神医布道家，像 Oral Roberts， 像 Kevin Kuhlman， 神也重用使用这个传备福音商业人员团契，透过他们的侍奉，帮助了许多的弟兄灵命的更新，被圣灵充满。神也用他的仆人 David Duplexy， 帮助了许多福音派的牧师能够有一个正面的心来看圣灵的工作。那么灵恩的运动，也可以说第二波的工作的显明，这个 movement 从第一波五旬节运动到了第二波 charismatic movement， 或者说叫做灵恩运动，它的显明是在1960年到大概67年。到了67年的时候，这个的 movement 就成为一个很明显的主流的气候，被世人所看见。那这个的运动，或者说第二波的运动，它的点火或者 sparkle out 被世人认知或者认识到或者察觉到，圣灵已经在这里动工，带出这样一个 movement， 可以说是从1959年开始，特别是从圣公会的一位牧师叫 Dennis Bernard， 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 Dennis Bernard？ 他写了好几本书，那其中一本书是他的妻子 Rita Bernard 所写的。他所写的最有名的一本就是早晨九点钟，写出他如何经历灵恩被圣灵充满的一些的经验过程。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早晨九点钟，那希望能够看一看。你要了解这个 Charismatic Movement 的开始，一个主要人物要看这本书那么 Dennis Bernard 本来是圣公会的牧师，他怎么会被圣灵充满讲方言而成为这个 movement 那个主要的一个推动的人？原因是在1959年的3月，在 Montreal Park， 在 LA 的 Montreal Park， 不知道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被称为小台北，对不对？那边有很多中国的餐馆东西又好吃又便宜。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圣公会那么其中有一对夫妻叫 John and Joanne Baker， John and Joanne Baker， 他们跟一些五旬节的弟兄姊妹有接触，有交通，有祷告，这个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讲方言。那么他们知道自己的圣公会是很严肃的很这种注重礼仪的，很严谨的，他就很想离开教会或者参加这个五旬节中的教会。但是神就感动他们不能离开，要留下来，而且把他们的经历呢，就跟他们圣公会的牧师叫 Frank McGills 来交通。 Frank 那么他的牧师知道他们这些经历，那这个牧师也不晓得怎么办而且在他的 教会里面不但是只有这对夫妻被圣灵充满讲方言，而且慢慢的有十几位弟兄姊妹也被圣灵充满讲方言。所以这个牧师呢就不晓得怎么办啊，就去请教在邻近的圣公会的另外一位牧师，就是 Dennis Burnett 啊，他的教堂是在今天 LA 的 Van Nuys 啊，我不晓得这个拼音有没有对哈、啊、Van Nuys 啊，那么他是当时圣马可堂的牧师 St. Mark 啊的牧师。那么 Burnett Dennis Burnett 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在1959年的11月就约见这对夫妻 John and Joanne， 跟他们交通。但是没有想到跟他们交通之后Dennis 也被圣灵充满，也讲方言了，牧师也被圣灵充满讲方言。那么不单是 Dennis 跟他的姐妹 Rita 被圣灵充满讲方言，而且到了1960年的3月，他们教会里面差不多有70几位的同工也被圣灵充满啊。那么他们也在这个 Montreal Park 的圣公会那边有祷告会，然后在祷告会的时候很多人就讲方言啊，那么就啊被圣灵充满啊，那么就很多人就开始呢就宣传批评啊他们这样的一个聚会。那到了1906年的4月3号就是受难主日啊，这个 Passover SundayEaster Sunday， 那么 Dennis 当天是讲道，讲三堂的道。那他在第一堂里面就见证他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但是没想到在第二堂他继续讲道做见证之后，他的助理牧师就向他请辞 resign，觉得没有办法跟这样的牧师能够同工。那么行政同工居然呢不支持 Dennis Burnett， 反而其他的行政同工呢要求 Dennis 辞职。所以到了第三堂讲道之后， Dennis 牧师就宣布他的 resignation，宣布他的辞职。然后教会的主教也发信给教会，禁止追求这种的圣灵充满或者说灵浸或者讲方言的事情。那教会总算就好像平静了、啊、这个灵恩的风波就好像平静了。但是虽然在这个教堂里面平静了，但是很奇妙的 Dennis 牧师的一位同工叫 Jim Stone， Jim Stone 他都写信到这个 Newsweek， 在1960年7月4号的 Newsweek， 假如我们需要去翻查的话会查到这个资料。然后也在8月15号的 Time Magazine 里面就讲到在这个马可堂 St. Mark Church， 在这个传统教会里面这种圣灵充满或者讲方言的灵恩现象，所以就把这样一个 Charismatic Movement 的序幕就掀起来了，全世界才开始注意到，不是单单好像这些五旬节中的教会他们内部啊，这些小群啊，他们有这些圣灵恩赐的现象，居然在传统的教会在圣公会里面也开始有这种灵恩的现象。那这个事情公开之后，神很奇妙的感动了在 Washington State 华盛顿州的 Olympia 这个地区的主教，就邀请 Dennis 牧师去到西雅图 Seattle 的 St. Luke 圣路加堂，请他来做主任牧师。但是这个主任牧师不好做，因为那个教堂其实已经人数很少，已经要面临要关门的了，反正就是请他来试试看嘛。假如他能够把这个教会带起来啊 ，nothing to lose， 带不起来就关门嘛，他就走路嘛。结果没想到 ，Dennis 牧师1906年7月1号去到这个教会，从19607月1号去到这个教会，那时候那个教会一个好大的教堂只剩下75人，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教会就增长300多人，要到70年的时候教会已经增长到2000多人，哈利路亚，没有关门，反而是倍增倍增又倍增。那因着他的教区的复兴，人数的增长，居然圣公会的联会就请他来交通分享他的经历为什么你能够带领教会，这个教会快关门了，只剩下75人，短短不到10年左右变成2000多人。他就把他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就是我刚才所介绍的早晨9点钟。所以也因着他的教导跟影响，在圣公会里面有150个牧师被圣灵充满讲方言。那这种的现象不是单单只有在圣公会里面是这样，结果发现在浸信会里面，在路德会里面，在门洛会里面，在卫理公会里面，在长老会里面，都有同样的现象。有些牧师就是被圣灵充满，然后教会就被更新被复兴那在1963年，也是这个 Jim Stone 他看到在1963年的 Eternity 这个杂志里面，这个福音杂志里面描写这种众教会有这种灵恩的现象，他给他命名这种现象是 New Pentecostalism 新五旬节运动。那么 Jim Stone 看到这个杂志他就不太接受，所以他就写一篇文章到当时的 Trinity 杂志，就反驳这种 label， 这种运动不应该叫做新五旬节运动，他希望跟这个五旬节运动有所划分，有所区分，所以他说这种的圣灵的工作应该叫做 charismatic renewal， 是灵恩的更新运动。所以就从那个时候这个运动，这个复兴的波浪就变成 charismatic movement， 或者叫做 charismatic renewal， 是灵恩的更新运动，或者叫灵恩运动。从1963年就可以说就比较定名1963年。那么刚才提到浸信会里面，无论是美南浸信会、美北浸信会里面都有一些的牧师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但是美南浸信会他们的反应，他们的联会反应比较激烈所以在他们的当中有牧师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他们用非常强烈的反对的手段就把这些有灵恩经历讲方言的牧师呢就请辞他们就叫他们 resign。 那这种情况不单是在美国的 American 美国人的浸信会，我知道在湾区，在中国的浸信会 也有这种情况，在布道会也有这种情况。中国的牧师甚至只是带领弟兄姊妹参加那个灵恩的聚会，回来就被 fire 掉，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防守的非常的严密啊，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只有偷偷的去参加追求这种聚会啊，不能够好像太明显啊，但是私下去帮助一些弟兄姊妹啊，得着圣灵的更新。但是 Billy Graham 他是美兰浸信会的，他后来在他的书里面写道 Graham who confessed we have looked a big Atkinses at our brethren in Pentecostal church when in fact we need to learn once again what it meant to be baptized in the Holy Spirit。他也承认说，我们过去好像对这些五旬节的弟兄姊妹好像很厌烦他们，不喜欢他们，但是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而且要承认我们需要重新的学习究竟什么是圣灵的浸，圣灵的充满啊，不是好像是我们原来所想的啊这种的定义啊。那么美北浸信会因为他们是有 liberal 的背景，所以各种的说法各种的经历他们都比较 open， 所以比较接纳容忍这些有灵恩经历的牧师。那么美北浸信会的其中一个 leader 叫 Howard Irvin， 他也去到 Oral Roberts 的大学啊做就业的教授。那么另外路德会的一位牧师也蛮有名的，叫 Larry Christensen， 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啊？ Larry Christensen 他是属于路德会的牧师啊，也被圣灵充满的。那整个的 Charismatic Movement， 整个灵恩运动或者灵恩的第二波 is the propagate 越来越大的影响啊，除了圣灵很奇妙的让每一个宗派的牧师或者弟兄姊妹经历灵恩被圣灵充满，那另外一个主要的推动也是有一些的灵恩的布道家透过电视的节目啊，那其中一位很有名的就是 Pat Robinson 啊 ，Pat Robinson， 那我们知道他的节目700俱乐部啊 ，700 Club， 有没有看过这个节目？在台湾啊都有他的节目啊，那当然也透过其他的一些电视布道家啊，当然。像 Jim Baker Jimmy Swagger 啊，后来因为丑闻啊，但在他们出事之前他们的电视节目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看，也影响很多人。然后包括另外一些的独立的神医布道家，像 Francis Hunter 啊 Hunter 夫妇，他们也常常来湾区啊，透过他们这些的聚会啊，也影响了很多人。好，所以关于这个灵恩运动的一些发展的背景有没有问题？那不单圣灵的工作透过这些的宗派大宗派来彰显，那么灵恩的工作神也用一些的机构啊，那么其中有一个机构叫 Women's Agro Fellowship Agro 为主发光姐妹Women'sA Global Fellowship， 那这个的姐妹团契呢是从四个姐妹她们祷告然后有负担就推动成立。那这四个姐妹的共同点就是她们的丈夫呢都是这个全福会的会员，好像弟兄们有一个全福会来帮助她们，透过这个全福会来帮助弟兄的更新，也帮助这些福音派里面的弟兄们被圣灵充满。那姐妹们呢？姐妹们好像得不到什么帮助啊，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这个 Saint Luke 啊，就是这个西雅图啊 ，Dennis 牧师的教会开始聚会。然后在1967年就在西雅图的一个旅馆 Seattle Hotel 正式成立。那他们成立的讲员就是请 Richard Benedict 啊，就是 Dennis Benedict 的师母。那也邀请许多主流派、其他福音派的姐妹们能够参加。那他们当时成立的主旨、他们的 purpose、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成立姐妹互助团契，能够面对他们婚姻上的问题、夫妻之间的问题、子女的问题。特别有姐妹，他们的丈夫还没有信主，这种情况在中国教会多不多？也是很多。啊，姐妹信主了，但弟兄好像不爱主，或者弟兄啊不信主，怎么样去为他们祷告？怎么去带领他们？啊，怎么去帮助子女信主？教导他们如何依靠圣灵，得到圣灵的恩赐。然后这些姐妹们，他们在感情上有些伤痛的，特别是 Richard Dennis。在 inner healing 方面啊，很有恩赐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的内在的人、里面的人得到更新。那也带领了许多人的信主，也带领很多的姐妹被圣灵充满。这里就发现这个 Women's a Grow Fellowship 就有点像这个传福会，只是传福会是给弟兄的，那这个姐妹发光团契是给姐妹们的。那到1987年的时候，全世界已经有80万的会员，姐妹会员有1827个团契。然后他们也办了一本杂志叫 Agrow 啊 Agrow 啊。那么他们所用的经文就在罗马书12章11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罗马书12章11节，11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也就是他们的一个目标，要火热为主发光 ，a glow for Christ。我不知道这个团契在湾区有没有啊？有没有知道有这个团契在湾区？啊，也有哈。OK， 啊，这能够帮助姐妹啊，牧养姐妹灵性的需要的。那么在灵恩运动的发展的过程啊，我们过去提过，在五旬节的运动当中产生一些的 controversial， 一些的 issue。记得在五旬节运动里面，一个最大的 issue 跟 controversial 是什么？还记得吗 ？Jesus Only Movement， 对不对？在这些五旬节的教会当中，差不多有五分一的五旬节教会受这个错误的教导影响。那在 Charismatic Movement 里面呢，也有一些的 issue， 其中一个 movement 叫 Discipleship Movement， 或者叫做 Discipleship Debate。就是这些有灵恩经历的弟兄姐妹或者领袖啊，他们就要求这些有追求的弟兄姊妹要有这种 disciple and disciple relationship 啊，要透过这种带门徒的关系来装备他们，来成为他们的接待，然后带领他们成为门徒，然后帮助他们如何出去传福音，啊，这个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带到一个极端，要求这个被带领的门徒一定要十一奉献，表明他们爱主的心志，而且要对这个 disciple 带领他的 disciple 要完全的顺服，完全顺服他的带领跟教导。而且你不能有任何的隐私，啊，你要把你心里所有一切的隐私、一切的事情都要坦白，像共产党一样要坦白，啊，要交心。那么这个 disciple 的权威跟权柄甚至比教会的牧师还要高， 而且他的话甚至比圣经的话更要有权柄。所以当这个 discipleship movement 或者 discipleship debate 产生之后，那么这些灵恩的领袖像 Dennis Bernard、 David Duplexy、 Even Kathy Kuhlman、 Pat Robertson， 他们都起来讲话反对这个 discipleship movement， 而因此而停止。那另外一个在灵恩运动里面产生一种情况呢，就是有些的弟兄姊妹他们经历灵恩，然后呢他们也愿意留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但是留在自己传统的教会里面，那好像牧师也没有同样的经历，这个牧师对这些圣灵充满讲方言的弟兄姊妹看他们也好像也怪怪的，但是也不敢得罪他们啊，那也不敢好像赶他们走，但是这些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他们留在自己的教会，却发现好像得不到供应，也不得不到带领，也得不到满足，那他们又没有去离开教会参加一个五旬节派的教会，那洁癖的弟兄姊妹怎么办呢？他们就到不同的教会去流浪，不同的特会去参加，哇，今天有庄宇师节来了，今天有这个Mahesh 来了，今天有这个萨都来了，这些特会就去参加，不同的教会就去参加，那就产生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呢，他们有个名词叫 nomadic charismatic， nomadic 就是好像游牧民族到处流浪， nomadic。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或者知道有这种弟兄姊妹，他们就是 nomadic， 好像到处流浪啊。我们有弟兄举手啊，好像留在自己的教会就得不到正面的教导啊。那么聚会好像也就是好像很严肃的样子啊，就是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要严肃，要肃静，要静默。所以很多的这些聚会的形式也好，讲到的内容也好，他们好像都不满足。但是呢，这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受亏损，他们就好像到处流浪，也在自原来的教会里面挂个名字，可能一个月就来一次或者两次啊。那这些的弟兄姊妹很可怜，没有人带领他们，没有人接待他们，要到处去吃草，有时候吃的毒草啊。那么更麻烦就是他们好像也没有 accountability，因为牧师也管不到他们，他们也不要牧师管他们啊，所以就也产生一些的问题啊。那么因着这种的情况，也有一个机构成立，这个机构叫做 Christian Grove Ministries， 叫 CGM， 他们也发行一本杂志叫新酒 New Wine。 那这个的机构基本上是个 Shepherding Movement，面对这些 nomadic charismatics 流浪的灵恩弟兄姐妹，怎么去 shepherd 他们啊？透过这样的一个机构来给他们一些的教导，给他们一些的牧养或者接干。所以这是在灵恩第二波里面产生的一些的 issue 跟问题。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灵恩运动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发现圣灵的工作很奇妙，灵恩第一波产生教会的分裂，这些五旬节的教会他们完全的好像封闭，那么这些基要派福音派的教会就对他们很大的攻击，所以分得很清楚两个阵营。那这些五旬节的弟兄姊妹也没有办法影响到这些大的宗派，但是很奇妙，圣灵真的是空降部队， 设下空降部队，就让大宗派里面的这些弟兄姊妹、牧者们，他们个别的有灵恩的经历，然后在教会里面呢，就推动圣灵的更新。看到圣灵很奇妙，啊，神真的爱他的教会，啊，让每个教会都能被圣灵更新，被圣灵复兴。所以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讲到说，这个五旬节的恩赐跟经历不是五旬节教会所怎么专有的。They are not supposed to monopolize this Pentecostal gift. 啊，别的的教会，别的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有这种的经历跟得着。那这样的一个的圣灵在各宗派里面的灵恩更新的活动，奇妙的地方不单单是在 Protestant Church 里面，在天主教里面也同时并行。所以我们看到神也爱在天主教里面的一些的弟兄姊妹，一些神父，对他们有一些的教导是错误的，但是里面真的有一批的弟兄姊妹，一批的神父秀女，他们真的是爱耶稣。我整个中学在香港七年的时间读一个天主教的学校，St. Francis Davis School，是耶稣会他们所 develop 的。这些的神父，这些 brother， 他们真的是爱神，有些从意大利来，从德国来，然后就一生就 commit 在香港，就是教学，爱这些学生，跟我们的关系真的是好的不得了，我们可以随时去敲他们的门，来找他们聊天，他跟我们打球，打羽毛球，踢足球，就是真的是爱学生，他们把一生就献给主，献给这个教育，非常的有见证。那圣灵很奇妙的，也在天主教里面，也是爱主的弟兄姐妹里面，做了奇妙更新的工作。那么怎么开始呢？是从宾州 Pittsburgh 的一个天主教的大学开始的。在1967年2月中，几位的大学的老师，天主教徒，包括 Ralph Kiver，他们都带了30位的学生到了这个旅馆叫 The Ark and the Dove，方舟格子旅馆，开退休会。然后他们也向这个 Charles Barham 在他们的那个 Bible College 里面，就是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四章，他们也是渴慕五旬节的经历。那么他们读经，他们祷告，从晚上的10点钟到早上的5点钟，通宵祷告。结果就在祷告当中，圣灵大大的浇灌。那么这些老师、这些学生都被圣灵充满，讲方言、哭笑。就这个火就从他们当中开始产生。那这样的一个更新或者圣灵的经历，很快的影响到当时天主教另外一个大学，就是 Rotterdam。 没有啊，这里那么里面的天主教的学生，他们也经历圣灵的充满和讲方言。要这群被圣灵更新的天主教徒，他们就用这个 University of Chicago， 对不起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作为基地，在当地的一个天主教会叫 Word of God Community Church， 在那边就是有服事。那很快这个教会 就差不多有1000多人聚会。然后到了1967年的4月份，他们有第二次的天主教的灵恩特会，在 Rotterdam 聚集，那个时候只有85个天主教徒参加。但是到了1976年，他们的聚会 Charismatic Conference 就已经到了3万人。然后到了1992年，就有250万的天主教徒，他们可以被称为 Charismatic Catholics。 那么那个时候全世界他们有统计大概有8100万 81 million 的 Charismatic Catholics。那当然我们比较熟的其中一位天主教的牧师被圣灵充满的，就是 Francis McNutt， 有没有看过他 Healing 这本书，也有翻译成中文啊。那这位天主教的神父他到各地领会做医治的工作，那他的教导比较强调神的医治是个 progressive healing 跟 counseling， 不是好像是一按手马上就得医治。他说很多时候一些的医治需要透过 counseling 跟祷告，把里面的罪，把里面的那个咒诅要除去，那你的身体才能够 fully recover， 那个根，那个病根是在里面的，要找出来。那我们发现在天主教里面的灵恩运动好像没有受到天主教的 official authority 特别的拦阻啊，不像灵恩运动在一些大宗派里面啊，那些轮会啊，然后最高层的他们就好像反对或者有些的拦阻，天主教没有拦阻。为什么？因为在1961年的时候，梵蒂冈的第二次大会，教王 John XXIII 他请天主教徒要好好的祷告。祷告什么？他说 Pray for a new Pentecost in our day and a renewal of faith with signs and wonder。 弟兄姊妹啊，听，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要经历新的五旬节，让新的五旬节在我们今天能够产生，带来信心的更新，并且有神迹奇事 signs and wonder。 天主教的传统他们从来不接受 cessation theory， 从来没有说神迹奇事停止过啊，所以他们是本来就觉得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很自然的一种圣灵的恩赐，好证明教会的权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波的灵恩运动在不同的宗派 Protestant Church 里面产生，跟天主教的灵恩运动最大的不同在哪里。有没有注意到有几个最大的不同的？从我们刚才的介绍你发现啊，或许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天主教的灵恩运动或者跟五旬节运动有没有什么不同，或者我们也可以看五旬节运动第一波跟第二波最大的不同在哪里。你发现五旬节运动他们是从草根 grassroot 来开始，而且都是比较贫穷的的社会阶层，或者从黑人当中产生。但你发现灵恩运动和天主教的灵恩运动，像天主教是从大学生大学教授来开始啊。那么在这些大教派里面，基督教的大教派里面也是从一些弟兄姊妹然后牧师 他们来开始来推动。所以你发现灵恩的第二波，无论是在基督教里面或在天主教里面，基本上不是个反理性的一种的倾向，也不是反知识的。但是五旬节灵恩运动呢，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他们可能受到当初基要派的一些的影响 fundamentalism 的一些影响，比较是对这个世界、对知识、对神学、对教义比较抵挡、比较轻看。但是进入灵恩运动呢，灵恩运动比较受到福音派的影响，因为其实牧师本身就是受过福音派的神学很高深的造就，他们也留在自己的宗派里面，所以基本上他们是受福音派的影响，注重神学啊，注重知识，所以他们也重新的从神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灵的工作，解释的更准确。所以他们不会说圣灵的浸一定要讲方言，他们不会这样讲啊。当然在第一波五旬节运动，他们大部分都说圣灵的浸啊，圣灵的经历就是要讲方言，但是到了第二波很少这样来强调。那么特别在天主教的灵恩运动，有一个很明确的 leadership 在上面推动啊，而且是很有策略的、很有教导的啊，来推动这个 movement 跟圣灵的更新。而且他们也出了很多的书，也做了很多的统计。我记得有一年我回到台北，我就去那个更新文教院他们的天主教的一个书房，居然给我看到他们有一套的专辑是讨论天主教的灵恩运动，是他们光启社出的啊，他们是非常有教导的，很有系统的，要在天主教里面呢来教导这个事情的。那我还记得我在读华神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有传道人为人医传胆脚的，不是基督教的牧师，我是参加在华神后面那个更新文教院，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叫王神父，他邀请我们这些基督教的神学生跟他们一同的聚会，他们也是唱短诗啊，然后也是有讲道啊，是在一个团契一个房间里面的。然后讲完道呢，这个王神父呢就为病人祷告，然后请一个人，他是有长短脚的，哇，伸出来，我第一次 eyewitness 看那个短的脚就是这样子长出来啊。然后这个王神父也做很多 inner healing 啊，那他也影响了我们华神一位同学叫张慧宽啊，他是韩国的华侨，现在在韩国的釜山浸信会牧会，那他也写了一本书，讲到他很多 inner healing 的经历啊，跟一些的原则啊，所以就看到很奇妙啊，天主教跟最少我所知道的就跟华神的一些同学，我们就有 interaction 啊。那么当时的天主教的灵恩运动啊，整个的领导的中心是在 Notre Dame 啊，那这些的领袖他们教书啊，那么他们在一起同工，所以他们的 leadership 彼此之间很有默契，很有这种中央的领导啊，能够同心的来发展这样一个 charismatic movement 在天主教里面。而且他们非常注重训练跟教导同工啊，不希望有任何的走偏差。另外这些的 charismatic Catholics 或者这些 leaders，他们对天主教的复兴有委身，他们绝对不会离开天主教，在天主教里面做这个圣灵更新的工作。好，所以这是天主教灵恩运动的一些特点。好，有没有问题？那圣灵更新的工作不单是在 Protestant Church 里面，不单是在 Catholic Church 里面，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很大的教派，东正教 Greek Orthodox。 圣灵更新复兴的工作在东正教里面也有产生，而且东正教不像西方的教会，他们从来就不接受所谓的停止理论，圣灵的恩赐没有停止过，他们不接受 cessation theory。 所以对神医预言异能其实是他们教会的传统的一部分啊。所以当圣灵的工作彰显在他们当中，他们就很接受，很 acceptive。 在80年代在东正教里面已经有12000的弟兄姊妹他们被圣灵充满，有方言的经历。那另外一个会众叫 Messianic Judaism， 就是弥赛亚犹太教会众啊，犹太人会众。那么这群的犹太弟兄姊妹他们不但信主，而且他们也被圣灵充满啊，然后他们就很努力的向其他的犹太人传福音啊。那么我大概去年有一次在蔡牧师教会聚会，他们就请了一些犹太人的基督徒，哇，他们真是唱犹太的诗歌，然后吹角，很活泼啊啊，就是所谓的 Messianic Congregation 啊啊，弥赛亚的犹太人会众啊，圣灵的工作也在他们当中。好，有没有问题？关于圣灵的更新在这不同的教派当中的工作，有没有想到什么问题？好，那我们做一个结论，让我们来思想一下 charismatic movement 这个灵恩运动的一些神学特点。神学特点，为什么它会被称为 second wave 第二波，表示说它跟第一波五旬节运动是有些不同，那不单单是在那个范围上的发展不同，第二波是在不同的宗派里面产生的，不单是范围不同，在他们的神学的重点也不同。那么灵恩神学或者说 charismatic theology 这个灵恩运动，他们的神学的重点不是放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跟第一章，五旬节运动他们放在第一章第二章，重点在哪里？圣灵的箭，讲方言，要经历你个人的五旬节，就是讲方言，得着灵浸。但是灵恩运动的重点放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放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不同重点的经文。你还记得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五旬节运动他们的解经法吗？他们的 hermeneutics， 他们以什么书信做重点？还记得吗？以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重点不放在保罗书信，但是灵恩运动重点放在保罗书信，放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好，让我们一同来看十二章第四节到十一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是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是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是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且一切都是借为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这里提到圣灵的九大恩赐，这些 gifts， 或者说这些 charisma， 灵恩运动的重点放在 charisma 九方面的恩赐，而不是好像五旬节运动重点高举那个方言其中一种的恩赐。而且他们不再强调圣灵的进一定要讲方言，他们强调是圣灵充满，或者圣灵的进，有多方面圣灵恩赐的彰显，包括这九方面，有医病的恩赐的彰显，有知识言语的恩赐彰显，有智慧言语恩赐的彰显。他们不再以方言作为那个 evidence as being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但是他们相信当人经历圣灵的浸或者圣灵的充满以后会伴随着这种的经历。有不同，一个是你进入圣灵的浸，你经历圣灵的浸一定要讲方言，但是到了第二波他们说你经历圣灵的浸或者圣灵充满会有多方面恩赐的彰显，但是也会很自然和以后会有这种经历跟伴随，就比较不会那么 rigid， 那么的好像一定就是哦，圣灵的浸就是要讲方言。好，所以这样的教导比较more biblical， 也比较让人容易接受。那第二，他们的神学重点，他们是非常专注在耶稣的身上 ，focus on Jesus。他们要追求圣灵充满的重点跟目的是什么？不是好像说为了得救这是恩赐。或者说要证明自己是一个超级的基督徒，或者说不像五旬节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注意外面宣教的需要，但是他们也宣教。我们记得五旬节的弟兄姊妹他们追求圣灵充满是为了什么？为了 mission， 得的能力做主的见证。而第二波的弟兄姊妹他们追求圣灵充满的目的是为了更爱耶稣，更顺服耶稣，更经历耶稣，更敬拜耶稣，以耶稣做他们的中心。因为圣灵的工作是为了什么？荣耀耶稣，耶稣是那个 center， focus on Jesus。 他们常常用一个口号，一个 slogan， 就是 Jesus is Lord， 他是主，他是主，他从死里复活的就是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耶稣基督是主。基督是主是他们的整个的 focal point， 不是那个恩赐，不是那个能力。他们要经历圣灵充满好让他们更爱耶稣，更经历耶稣的同在，更敬拜耶稣。所以这样的一个 focus 会让弟兄姊妹更接受。所以你发现在台湾锡安堂荣教士他们是灵恩的教会，你发现他们重点在哪里啊？等候主，过内在的生活。圣灵充满会帮助我们更能够等候爱慕耶稣，亲近耶稣，这个是重点，能够帮助我们更进入内在的生活。啊，这是荣教士的领受，他把灵恩恩赐跟内在生活爱耶稣 merge together。 那其实这也是第二波的一个特点， focus on Jesus。 所以要我们弟兄姊妹参加这次特会，我们不是单单只是要追求那个外在的经历，哦，被圣灵击倒，哦，讲方言，哦，发热发麻，或者病的医治，对，其实也很宝贵，但是让我们真的是追求更爱耶稣，因着圣灵的浇灌充满，让我们更看到耶稣的荣美， 更经历耶稣的同在。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做见证，他们被圣灵击倒，他们就经历到耶稣向他显现，跟他说话，甚至被耶稣带到天堂里面，有些特别的经历啊，是更经历耶稣，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重点。那第三，灵恩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强调今天神仍然向我们说话， God speaks today， 神能够直接的启示引导我们，如同初代的教会一样，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的灵觉更能够被开启，好让我们更认识耶稣，更认识耶稣的救恩，能够更听到圣灵的声音，我们读经更有亮光，更能够得着神对我们说话 Rhema 来引导我们。同时神也透过其不同的恩赐，包括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的恩赐来帮助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是有这方面的恩赐，把你里面的光景、软弱、需要、黑暗能够说出来，然后来帮助你、辅导你，你不再隐藏，你面对你的软弱，面对你的疑惑，面对你的困惑，应该怎么办？然后神也会把智慧言语的恩赐给他，告诉你你应该前面怎么做，怎么行在这个正路当中。神能够直接的透过不同的恩赐，透过圣灵的声音向你说话。所以这是他们第三个重点， God speaks today to you directly。 第四，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末世观，这个跟五旬节第一波是类似，所以他们当中有非常常常的一个话语跟祷告是 Come Lord Jesus， 主啊我愿你来，我愿你来。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更爱慕耶稣，更羡慕耶稣的再来，能够完完全全成为耶稣的心腹，享受了个羔羊的婚宴，面对面的看见他们所爱的耶稣。所以这样一个强烈的末世观，让他们真能够超越这个世界，不贪爱这个世界，甚至能够轻看这个世界的一切的逼迫痛苦，他们能够为主去传福音做见证，甚至去到远方。好，最后我们再花点时间把这个第一波跟第二波做一些的 comparison， 一些的比较。那刚才已经提到一部分了，灵恩第一波五旬节运动比较是在 grassroot people 穷苦大众、黑人当中啊，或者说白人的比较低阶层当中而产生的。那到了第二波很奇妙，好像一波比一波往上，假如第一波是这个 grassroot 比较低层的，到了第二波就比较进入白人的中上层的阶级，当中有很多的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 engineer 律师啊，大学教授啊，进入这样一个灵恩更新的运动里面。所以我们发现像 Peter Wagner 啊，富勒的教授啊，还有很多啊经济很好的，他们透过这个传福会，他们进入这个运动，所以都是比较有钱的、有能力的 businessman 啊，他们被圣灵更新在这个运动里面。那第二个特点， 灵恩第二波，没有一个比较 central core leadership， 没有好像一两位或者几位明显的领导人来推动从中心去 develop 这个 movement， 是圣灵在不同的教会就产生不同的火头跟福星。但是我们看到五旬节灵恩运动有几个 central figure， 有几个重要的领导人，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在推动，最明显的是谁？ Charles Barham， 对不对？他可以说是那个的 founder pioneer， 然后他带领影响了他的学生 William Small， 对不对？在 Azusa 街，这个很明显的福星的中心啊，然后往全世界去影响。但是第二波比较没有这样一个 central core leadership 或者 location， 是圣灵自己在不同的教会点火，很奇妙。那第三，在五旬节的第一波的运动里面，他们的对象比较是对外面的，他们要得着圣灵的浸，他们要到全世界，要到外面做 mission。 他们的重点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得着能力啊，要传福音直到地极。但是第二波呢，觉得弟兄姊妹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的对象是在教会里面，要在教会里面推动圣灵的更新。第四，第二波灵恩运动，他们经历圣灵充满，他们所追求的是比较在这个恩赐侍奉方面，恩赐侍奉多方面的恩赐来侍奉来见证。那么第一波他们比较注重圣灵充满跟成圣的关系啊，这个是受到成圣派的影响，还记得吗？五旬节运动是从 Holiness Movement develop 啊，所以他们比较注重这个圣灵的浸跟成圣的关系啊。那其中一种讲论叫 William Small， 还记得吗？你要得着了成圣，预备好了这个圣洁的器皿，圣灵才能够充满，圣灵才能够浇灌，圣灵才能够施浸。那么圣洁派的教导是怎么样？你得救之后，你要拼命努力的追求，要得着那个 second blessing， 要进入成圣，而这个成圣就是圣灵的浸，你追求灵浸就是进入成圣。所以很注重那个个人的生命的成圣的关系。但是灵恩运动就比较远离这个 Holiness Movement 的 influence， 他们比较注重啊个人的恩赐的侍奉方面。第五，五旬节第一波他们恩赐的彰显或者医病恩赐的彰显比较放在这个 physical healing 肉体方面的医治，手按病人就能够起来行走啊。昨天我们感谢神，昨天晚上我跟师母就去看我们一个校友 Amy 陈，因为他前几天进了 Stanford 做好多的检查，他的左脚膝盖完全痛到不能动，痛到要打吗啡，没有办法忍受。结果昨天晚上虽然要备课也是很多事情，但是神就感动我，就一定要去看他，我们就跟师母一起去。然后我们在那边交通之后就祷告，然后就凭着信心给他莫有祷告。这个感谢主，他本来这个关节不太能动，膝盖不太能动，然后指头呢也不能控制，他说指就是脚趾都是傻傻的失去控制，然后脚呢是冰冷的。最后我们就是祷告赞美敬拜奉主的名为他莫有。这个感谢主，他的这个拇指就开始能动了， 然后我们就扶着他起来就走了，感谢主啊，就是凭着信心啊，为啊他牧友祷告。而五旬节灵恩运动，他们的重点也是放在这个 physical healing。但是到了灵恩运动了，他们不单是注重这个外面的肉体的医治，他们更注重 inner healing， healing of emotion。所以他们也比较对这个心理学比较接受，对神学、对教义也比较接纳。但是灵恩第一波呢，五旬节运动，他们轻看这些心理学的。那其实这个不单是五旬节教会的问题，我们许多中国教会也有同样的问题，轻看心理学。还记得我在华神读书的时候，华神要开第一班心理学的时候，很多教会反对的。为什么用世界的方法来帮助基督徒？有问题就读经祷告就好了嘛，为什么要学心理学？什么心理学辅导？所以华神受很大的压力啊。但是现在感谢主，现在越来越很多教会看到这个心理学跟神学结合的重要性啊。那当然无论是中国教会也好，当时无旬节的这些教会也好，都受到基要派 fundamentalism 的影响。因为你还记得基要派运动 fundamentalism， 他们有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什么？是轻看世界啊，而且对世界的这些神学知识学问他们都是轻看的，而且是比较 anti-intellectual， 比较反理性啊。所以为什么从基要派运动产生了福音派运动啊？因为很多的牧师弟兄姊妹他们就觉得 something wrong 啊，你不能好像轻看神学，反对神学，然后美国的这些大神学院一间一间就被新派挪走了。你们不注重神学的栽培，这个 Harvard、Yale、Princeton 这些好的神学院都被新派拿走了啊。那我们把自己封在教会里面，要整个主流的神学完全我们没有影响啊。所以到了福音派运动开始，就慢慢有富勒神学院的开始啊，有 Trinity 神学院的开始啊，然后才开始产生我们福音派的神学家可以跟他们对话啊。所以这个基要派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需要去批判跟了解啊。那第六个不同，灵恩运动第二波比较重视教会整体的 church renewal， 希望整个教会都被圣灵所更新。但是五旬节运动呢，比较重视在个人五旬节的经历，比较不会有整个的这种的教会国度的意向。当然背景不一样，因为他们是被分离出来的。那五旬节运动是留在自己教会里面的。第七，灵恩运动第二波不单重视这个恩赐，更重视拥有不同的恩赐来服侍这个身体，这个肢体，非常重视肢体的交通，身体的合一。但是五旬节第一波比较重视恩赐，不注重身体，很容易就走上分离跟分裂的路。甚至他们常常强调什么，这个新酒要装在什么新的皮囊里面，要离开这个教会啊，自己分裂出来成立五旬节的教会 Pentecostal Church， 所谓新酒新皮囊啊，你有圣灵的浸，有圣灵充满的经历，就有新酒，所以要找个新皮囊，另外设一个新皮囊，跟这个旧的皮囊就是离开啊。但是灵恩运动比较强调新酒还是要放在旧皮囊里面，求神来更新这个旧皮囊。 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有没有其他的问题？